不会念。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我们的问题，那个佛教和神话。我在2007年的夏天在温哥华参加了为期10天的佛法讲座。宗萨钦哲仁波切讲究竟一乘宝性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个无着菩萨，以及他如何见到弥勒菩萨并得到传授。这整个10天的讲座我没能学到很多，因为我的疑惑大大的障碍了我的学习。真的吗？有一个弥勒菩萨在天上，只有一些人比如无着菩萨可以见到或听到吗？这跟一些别的宗教里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跟上帝或耶稣通话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读的这些书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授下来的，那这些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弥勒菩萨吗？那我得相信这种天与人的神秘而又特殊，不包括别人的传授，是无着菩萨。那为什么他不就把自己的名字作为作者写下来呢？我一开始接触佛教对轮回也有疑惑，但我愿意接受这个可能性。很多科学仪器目前还不能测量的现象，并不说明这些现象不存在。或许我在这里也可以试着说服自己，说不定弥勒菩萨对无着菩萨的传授是真的。但我实在是很难完全的接受这种人天传授以及著作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我对印顺法师的书能够读得这么的投入。一切都有依有据，有因有缘，有逻辑性，又有可以感染人的信仰。不知道印顺导师是如何来理解这些著作的呢？究竟是在天上写的还是在人间写的？请问弘印法师的观点。
哇，这个问题也是很深入了哈。就是佛教和神话这种感应的或者是修行者的境界问题涉及到这里来了。如果我们以个案来看嘛，说无着论师升天宫，到了刀立天见到弥勒菩萨，听弥勒菩萨讲授这个一切四谛论，讲授唯识的法门，单就这一项来说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信仰式的叙述。我的观点其实是这样，不是很历史性、人间性的一种可靠的叙述。我也是持这种态度。为什么叫做信仰性的叙述呢？信仰性的叙述，那就是古代有些修行者啊，他修行有成就啊，他会托古圣怎么说啊？先人怎么说？前人怎么说？古圣怎么说？这样哈、哦，这样的这种表达的这种他的传承意思一样啊。因为宗教的信仰啊，跟宗教的这种弘扬啊，有时候信徒会要求弘扬者的传承。那么弘扬者直接讲说，这是我的领悟哦，这是我的体会，我结集出来的，人家不信做。那他说我是有根据传承来哦，啊，所以他就要找到一个说，哦，这还是佛陀说哦，哦，这个是什么哪个菩萨说？就像中国人，中国功夫非常好啊，但是他还是要说这是达摩祖师说，是少林公司的真传下，那其实未必呀、那一种文化的传承或者是信仰的传承，有时候类似这种情况，会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单就这一点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刀立天宫以及这个弥勒菩萨在天宫，这一点一 佛陀的开示是有这样的开示啊，这个叫做圣教样的，这是另一个另。刚刚那个是一个项目，而且现在是一个项目。我们现在孤立的来看，有没有朵帅天，有没有这个弥勒菩萨在朵帅天？这个是圣教量的这种传承。圣教就是佛陀的开示记载在经典。
有说有刀立天，有弥勒菩萨，
有经典。佛陀亲口说。
嗯嗯。哪部经？
阿含经就有了。
阿含经就有
了。阿含经就有了。阿含经是比较可靠的嘛。
嗯。
那就是说佛陀讲，哎，未来佛是谁啊？弥勒佛。
嗯，
这阿含经就讲出来了。
哦，
啊，然后这一位弥勒佛没有成佛，叫什么普次菩萨？那普次菩萨在哪里居住呢？居住在多帅天啊。那么修唯识的人，他说我的唯识从这个多帅天来，修中观的人他也可以来模仿一下，我的中观也是多帅天来的啊。嗯对不对、啊、所以说因为有个朵帅天，有个弥勒菩萨，有一些宗派的人就要攀上这个关系、嗯、如果我直接说就是这样的、啊
嗯嗯、
那听懂我的意思吗、嗯、所以这个应该是分开看、啊、先有一个这一些佛教的佛陀所开示的圣教量，圣教量就是佛经最早结集的佛陀的这个真迹、
嗯、
然后后来的信仰演变的法门就去谈上这一种互惠这一种、
嗯、
来结合他、
嗯、
他这个法，他这个唯识的法，或者这个哪一个什么命中的什么秘法，他的权威性以及可靠性，会有这种色彩，而且这个是世界各种宗教都同类似会有这种情况啊，还有说这个基督徒啊，他说哎呀，这个是玛利亚给我怎么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在宗教学来讲，广义的说叫做天启，
天启，
上天的启示，
嗯嗯，
啊，各宗教都有类似的这种上天啊，是灵界的啦、啊，给我，哎，传给我的这个福音呢、啊，啊。
那你是说像瑜伽师地论或者究竟一层
瑜伽师地论，如果根据印顺导师的唯识学探研来看呢，其实不被发展出来的，那到了瑜伽师地论是极其大成啊。
哦，
哎，你唯识学看懂就是这样的啊，唯识学探研以及性空学探研、嗯、这两本书啊，尤其谈唯识的话就看唯识学探研，
嗯
啊，然后看色大圣论讲记，
嗯，
唯识学探研也是你看得懂的话就晓得唯识学是直接发展出来的，到了一解释的人是极其大成，
哦，
哎、啊，这很明显的，啊，直说，
所以
直说就是这样。
那是不是能说就是说不要管他是不是都在天来的，也不要管他是不是弥勒菩萨。
哎呀，那唯识学的华义，就华义来说，有他的那个。还是在佛法的范围内，
嗯
啊，虽然以中观来看它稍微不同，了义不了义这个辩论啊、
嗯、
但是毕竟它还是保护延期的、
哦、
哎，它还是佛法的一个姿态的发展出来的、
哦、是这样子，
哎，所以唯识学并不能说因为这样否定它会佛法了、
哦、
啊
OK
哎，
嗯，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阅读的次第。我读了印顺导师的佛法概论、成佛之道和学佛三要，都读得很投入，也很有启发，我对佛教的理解和信心也就此培养和坚固，但再读下去却有一些茫茫然，不像前面三本书那么容易读进门。我计划重新再读这三本书，但是在这同时我也希望能更深入的阅读印顺导师的书，请弘印法师是不是能针对我的情况出一份读书菜单，我读了弘印法师的怎样读妙云集，读的时候很受鼓舞，我知道我应该再仔细的读一遍，可能答案就在那里。当然我这个问题可能是有一点偷懒。
不会偷懒啊，就是人总希望能够比较事半功倍嘛，事半功倍嘛。导师的写作很庞大啊，涉及范围广，事实上你去深入他的话，你会发现他相当有系统， 相当有次第、
嗯、
这又是他学问 精简而扼要、
嗯
啊、由精简扼要次第系统然后到深广、
嗯、
所以如果通通把他片读他所有的著作融汇起来啊，这个一定会发现是他做学问是很有现代人的那种学问的那个清晰跟脉络可行的啊、哦。那么我们直接来说吧啊、哦，因为他涉及万古馆嘛哈。一顺导师他的系统很多种系统哎，比如说增长如来藏就是一些系统啊、哦，那么唯识学又是一些系统啊，中观的一些系统，正好概略的我的那个怎样读《命行集》有提一下，
嗯，
来提一下，还不妨再稍微参考一下。那么潘金来讲呢？潘金来讲哦，
嗯，
你可能最近要把那个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
嗯、
这两本特别读一读，因为这两本就是整体轮廓的一个系统、嗯、啊，哎，一种虽然是概略的，但是也很精要了啊、
嗯，
把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两本配合读、
嗯、
读到觉得感觉蛮能消化了，大致都能懂了、哦嗯、那开始要精读了、
嗯、
精读就是说我、哦、这个时候什么精读，我读中观了、啊、中观要精读，中观的突破点在从哪里呢？中观论说，
中观论说、嗯
嗯、中观经论也是一个基础、
嗯、
一个帮助、
嗯
啊、但是真的要通通弄懂还是要把中观论说弄懂，我花了三个月多读中观论说。其实我第一本读导师的书啊，是《学佛三要佛在人间》哈、哦，再来《成佛之道》哈、哦。
嗯嗯。
好像第四本我就读中观论说。
嗯嗯。
那我有那个时候一个固执呢，什么固执呢？诶，怎么这么深这么难懂啊？那我也不想去找第二本呢。我就闷着一直读哦，然后一直写，旁边一直写，或我一直找资料去写哦，也没有人讲解给我。我已经注册了讲堂，那时候注册了讲堂，也没有人帮我讲解。可是我就闷着一直读，读三四个月，读到几乎哎又懂了。然后哎再找中文经论，哎呀，我怎么不先读中文经论呢？所以你先读中文经论也行啊、哦，然后再读中文论诵啊、哦，那。读中观论诵，只读中观经论是还不够的。
嗯
彻底的中观还是以中观经论，然后要把中论都全盘消化。
全盘消化。
啊，透过这个全盘消化，再看唯识学探言啊。
嗯。
哇，那就是脉络要更清晰了啊！这个透过唯识学，透过性空学探言，性空学探言说，哦，原来中观的性空是通阿含的啦，啊，这个脉络就更清楚了嘛。
所以
这个大圣三系要把中观先弄好、
嗯、
中观弄好了读唯识就好读了，不然唯识会觉得名相那么多又那么繁琐、
嗯
啊、那唯识又分好多派、
嗯、
对阿赖耶识的讲法，阿赖耶识第八种子是这个种子是本来的本有种子还是新兴的种子，还是本有新兴都有关系，而对好几个论师讲法就不同了嘛，对，是阿赖耶识单一性能够变现三河大地，还是第六、第七、第八这三世、
嗯、
六世、七世、八世都能变，就叫做三能变呢、啊？
嗯，
如果只有阿赖耶识能变，叫做一能变呢？唯识学本身就很分歧 啊,、
嗯、
啊。那么您如果有中观的基础，弄得很清楚，你看的是谁、啊、会容易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然后再看如来藏，那更容易看啊。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导师的做学问他的严谨呢，就在这个地方显现，是他跨越那些隋唐，甚至跨越隋唐古德哦、
嗯、
啊，我举个例子来讲，他讲中观论诵啊、哦、中观论诵经论都有判教科判、
嗯、
科学的科判，就是说这个经论的根据哪里来。那么中观论二十七品，这二十七品它的次第是苦集灭道四圣谛，依苦集灭道四圣谛的组织这一部中论的架构，中国历代没有高僧发现，连三论中最前卫的嘉祥集章都没讲出来，印顺导师发现这一点，那叫做发前人所谓发嘛，哎，创建嘛，哎。 这个着也是不得了的、
嗯、
哎，我们服了他就是在这种东西深入去服他的，
是是是、
哎、好
好，下一个问题是为解脱而阅读啊。问题是，我是做研究工作的，很多时候为研究而研究，回家后再把工作放一边，做回一个人，这和我研究佛教很不一样。研究佛教我是为解脱而研究，就没有放在一边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奢侈可以为研究而研究，以这作为目的。请问弘印法师，我需要去把所有的佛教经论都读一遍吗？请法师列出一些经论我一定应该去读的，也是不是能传授一些阅读的方法呢？我们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重点在创新，这篇文章如何提出并证明了新的观点，让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有了进步。但佛教并不是关于创新，根本的理论佛陀都已经给出来，那么我们读后面的一本又一本的经和论，是为了从中学到什么呢？一定是有东西可学的，因为我从印顺导师的一些著作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但更广的我应该如何下手？
哇，这个题目哈、啊，这个题目综合的说啊，如果你把印度之佛教啊、中印度佛教思想史啊，还有中观啊、
嗯、
加上中观就好了，就是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加上中观这几本书啊、
嗯、
你弄得很清楚了，你就这个问题可能有了答案。
哦，不是说就不用再读下去了，就有答案了，
就等于有答案。
哦，
哎，对对，
就不用再读下去了。
这个这个是第一个答复你啊，第一个答复你哈、哦，哦，有经论怎么阅读啊？书单怎么开啊？这个是有一点，也是要对机啊，啊，因人而异啊。那么第二个再答复的就是说，怎么抓重点呢、啊？佛经相当多嘛，哈、哦。在我的那个《比丘之路》那一本书啊，我最后也说这样的话。
嗯，
我说我们对历史上的从印度到中国的历代高僧古德的啊各宗各派的这些注解呀 啊这些经论呐 啊这些注解，我们不必照单全说，
嗯，
我们也透过抉择，透过厘清啊，透过取舍啊，去腐存清啊，这个发扬政治正见的，那些很迷信的啊，太方便的。太适应了迷信的东西，那本来甚至阳气都没关系的了，哎，我讲这个话出来，哎，那所以说原始佛教啊，比如那个轮廓，原始佛教的重点那就是四阿含，
嗯，
还有力藏啊，四分力、五分力啊什么的各部派的力啊，力借力的力，哎力，哎中国力藏哎正好也丰富，五分力、四分力。那如果巴利文的力，因为巴利文的南传佛教，巴利文的南传佛教它只是一个部派，一个部派。那么我们中国翻译的反而是各部派啊。如果说要研究原始佛教的资料，研究部派佛教是啊，汉传法文的大藏经，就资料的文献写的这种比较研究来看呢，那比巴利文丰富更精彩。所以如果只是以巴利文作为原始的资料来研究啊，那印顺老师写不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也写不出说一切有部论述与论述之研究。那么他这一本《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论之论之研究啊，是日本学术界都推崇的，啊，因为他能巴利文的资料都翻成日文的了，啊，印顺导师大略能看得懂日文了，啊，那么以等于巴利文的这个文献，导师大致能掌握了，然后加上我们啊。中国人啊所翻译的，而是巴利文没有的这些资料，比较起来更周延了，啊，更周延、更周到的文献了。哎，所以对经典最早的结局，哪一个早出、哪一个晚出这种论断啊、
嗯，
日本当代最权威、巴利文最好的水野弘彦教授，也是大学的校长，都推崇导师嘛， 辅导书的原始佛教圣典这几种实在写得好，论断好，这也是我们佩服导师的地方。
是，当然。好，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天界。应顺导师的我知宗教观中，依据诸天界建立的层次来说明宗教的层次，他有提到四王天、兜率天、大梵天等等。我的疑惑是，这些天是否真的存在？佛经中有关天界和天人的描述，一直是我的一个疑惑和抗拒。不知道应顺导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请问弘印法师是什么观点？信仰和体验很难把他们对立起来而得到平衡，但少数的人可以跟上帝或
但我在这里
啊，
是吗？
我对不起，我读到哪里去了？但我在这里确实是受到了信仰的体验的冲突。请问弘印法师，这是不是我修行的一个障碍？奇怪，我那个好，
这个问题呀、就是先说障碍了哈，这就是说宗教，各个宗教在描述它的宗教境界啊，天界啊，或者是什么阿罗汉的境界啊，佛的境界啊，这些对境界的描述呢，那么我们一般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种疑惑怎么去认同接受呢？好，那近代呢，大家都受过科学的这种教育嘛，那尤其啊，韩教授那他是学科学出身的呢，直接的反应当然会感觉有冲突嘛。那么这个以宗教的立场的出发点来看，那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描述的境界也是从因到果啊，这是一种果报的境界，这种果报。那么从因到果，因我要透过这个出发点的因，什么因呢？修行的过程，从因地出发心的因地，然后就要持戒持得好，尤其是修禅定啊，那禅定初禅是什么样的现象？二禅是什么样的现象？三禅是什么现象？佛经描述的很清楚啊。那么进入禅定的人，在定境中，他发现这种天界，是这样，是记这一点描述出来的。那么我对他有冲突啊，有障碍，那就是说，我们先想一下，我有没有像佛经所描述的初禅境界、二禅境界？如果我像佛经描述的那一种禅定的境界，也没有发现佛经在讲的这一种天界，那个时候来怀疑就很有道理了。
对，就好像现在科学测量仪器我还没有。
好、哦，是的。
对啊，他们都不存在。
这个批的哈，这个批的哈，应该也是这样。然后如果我举个容易懂的，那就拿唯识学来讲嘛。唯识学说，三界唯心，万法
唯
识，一切唯心造。所以这个每一个修行者哈、你看我们说外道啊、我们说外道也不是没体验啊，为什么外道走不出来呢？像这个什么青海啊、卢生念他们转不出来呢，因为他通灵了。他跟灵界对话了，他本身就是灵。有的人不是靠外来的灵力哦，他本身也是一个同灵者啊。那么他舍不掉他这个灵啊，那个灵变成他的成就，同时也是他的障碍啊，也是他的执着啊。所以就是他的停留在他的外道境界，在那边呼风唤雨啊，还颠倒众生，就会这样的。好，
好，谢谢。下一个问题是打坐的障碍。自从2007年的秋天看完弘印法师的《佛法概论》DVD， 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安排自己打坐。 物质上我的障碍很少，从环境时间到身体状况，但我就是很难上坐垫，上了坐垫不是昏沉就是妄想。我也读了很多神经科学的书，知道成年人的大脑也是可塑的，我们的心大脑活动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脑，所以打坐有它科学的根据，但我还是不能坚持每天打坐。有朋友告诉我说，可能是我上辈子没有修好，有业障，所以我应该去修忏悔，是真的吗？这跟天主教的忏悔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说修行遇到有障碍，或者信佛的人出现有障碍，或者不容易成就，或者甚至会退转的样子，那么有些指导者啊，对这样的学习者啊，也都太简化了，都在那种简化的制约反应，你业障重，你该忏悔，人家感情出问题了，人家夫人出问题，马上反应就是哦，你业障重，这个都是粗糙的回答方式。不是这样，是我所阅读的这一些打坐的书是好不好？好，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我学习的这一位指导者，我的指导老师，他的传承好不好？他的指导要领好不好？跟我相应不相应？就反省这里啊。如果说指导老师的传授是很高明的，他也是一个成就者。好，然后他的方法是很正确的，那接下来就是我有没有依教奉行哦？有没有耐心啊？持续的来做。所以前几天我们前几段我就谈到嘛，要培养能久坐、耐坐啊，爱好常坐。不要讲这个话嘛，
对，
所以这个做事叫做串习，
串习，
串习啊，是一个啊，体会到啊，哎呀，打坐的这么舒服，这么喜悦啊，哎呀，真的，一有空就很想坐个半小时啊，就达到那个心情会出来了，
是
是吧？去体会到好处的，那就没障碍。下面
呢，就是打坐、阅读与思考。文思修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呢？可能不打坐也开悟吗？如果不能，那有没有一个最低标准的打坐？最低的打坐标准？我应该读哪些书来帮助我在打坐上进步？有没有应顺导师的书可以在这方面参考？我是否就应该只去打坐，而不是再去读关于打坐的书？就像是学自行车就得上车，而不是读很多关于如何骑自行车的书。
这个问题跟刚刚问那个类似的哈。那么说，可能不打坐也能开悟吗？开悟的意义是什么？开悟的意义就是我们说阿含经的形容词叫做见法得法，见法得法，这个法就是缘起法，缘起的极密性缘起的空性。那么如果到了中国禅宗就讲明心什么
见性
啊，叫做开悟嘛哦。读经啊，或者是动态的，不是打坐，在读经的时候，在听课的时候，或者这个书在讲的时候，听见也能听出气入哎。读佛书，读应顺导师的书啊，也能读到气入哎。气入就是建立正知见。建立正知见就是开悟了，开悟。但是这种慧呢，这种叫做闻慧，闻思修的闻慧。闻慧还是散乱心的。
散乱心。
思闻思的思，思慧也还是散乱心的。 但是有没有证件的证件成就了，可是容易退失啊，功夫没有打成一片啊。能所能跟所，主观与客观啊，我主观的心跟客观的境，心境没有打成一片，心境打成一片叫做理事圆融起来了，理事圆融起来，那这种会要修慧了，修慧就涉及要定啊。所以起头开始的时候是善乱心的文思会成就啊，但等到契入禅坐禅定中的那一种啊，那种引发的无漏慧的相应呢，那就接近正慧了，那就那种正慧就是真实，那就不退转的，哎，这样才算是好的，哎，正确的，哎。
好，那么潘教授的问题就到这里结束。